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两个礼拜的礼拜天没有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我很高兴我们全家可以回到教会当中来，礼拜天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敬拜。这两个礼拜天不在教会是因为在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呢，刚好在南部有一个联合的夏令会的服事，那我在那边有一些服事。那么后来其实我七月初的时候回到Boston 几天，然后又赶到Toronto 去，在 Toronto 有另外一个退休会的服事。后来我们在加拿大待了几天的时间。我们要离开之前，有弟兄姐妹看到周报，那么就给我们很多的关怀，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特别有弟兄姐妹说提醒我们说到南部去不要中暑了。确实我们到南部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带我们去营会的弟兄姐妹，他那个车子的前面的温度是97度、98度哈，但是呢，感谢主哈，我们没有中暑，我们的身体也都很好，我们也很平安的回来。我想我们的服事也有神的恩典跟眷顾，这我相信这是在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们的为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关怀，在这个地方要谢谢大家。我们要继续谈加拉太书的信息，加拉太书的信息。我在上一次在六月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加拉太书的信息除了确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人回到神面前完全的救法，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需要也不可以再外加其他的作为，这是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此外，加拉太书我上次也提到，它也诠释一件事情，是人因此而脱离了律法的束缚，不再是一个在律法管束下的一个小孩子。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表现应该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会随意放纵呢？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是我们新生命应该有的表现呢？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加拉太书这本书里面我们需要思考需要探讨的。如果我们看整本加拉太书的发展，你会发现前半部的时候比较重在前面的第一个跟第二个问题的辩证，在前半部的时候更多的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一个完全的救法，不再需要再外加别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本书越往后越发展，我们就发现保罗越把他的表达的焦点灌注在，我们要注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脱离了律法以后，我们的新生命应该有的表现是什么。那其实在第四章的时候，我在上一次跟弟兄姐妹谈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新生命的表现，它的本质是我们不再是一个小孩子，好像活在一个被律法好像是管家，好像是一个教师一样的，处处受约束。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不再是像这样子，而是我们要像一个成熟的大人。那这是六月份的时候第四章里面我们所思考到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这个基础上面思考，那么一个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他应该有的表现是哪方面。那我们所读的五章的13节到26节基本上是要进一步的谈到在这一方面应该怎么样实践。那么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在20节的后面呢，就不断的开始谈到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不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就讲到肉体的私欲是1、2、3、4，总共列了12点。那么接下来就谈到说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谈了9点。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不一定能够很详细的进入到这些所谓不要放纵这十二件肉体的私欲，详细的具体的表达是的意思是什么，也不容易谈到九种圣灵的果子的表现是怎么样的状况。但是我想我们至少我们可以谈到13节到20 节，这当中特别谈到一个新生命表现的总纲，应该有几个要点是我们要注意的。我想第一个，在这里保罗在一开始的他就在十三节他就提到说，弟兄们，当然这个弟兄们包括的不只是弟兄而已，包括是弟兄姐妹们，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宣告，我们蒙召是为了要得自由。蒙召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指的是神的拯救。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做见证，或者我们对蒙召的观念，我们最容易思想到的蒙召的意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被神呼召，或者出来全职服事，或者出来承担某一个特殊的角色，或者是服事的职位。那么这个当然是蒙召的一个含义，可是基本上来讲，其实蒙召的这个最基本的意思是救恩。救恩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预备一个救恩，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神预备了这个救恩以后，在历世历代当中，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不断地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来接受这个救恩，呼召我们透过这个救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生命，呼召我们透过这个救恩来与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讲的蒙召指的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跟在这个救恩里面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么这个救恩，保罗在这里说，这个救恩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要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这里我们最直接看到的，加拉太书前面几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是一个不受律法捆绑的自由。可是还有一个自由，事实上我想也是保罗在后半段的时候不断强调的，这个自由你在罗马书的5章到8章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自由是什么呢？这个自由是我们也要得到一个自由，这个自由是不受肉体和私欲捆绑的自由。所以我们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时候，一方面强调的是我们得到一个自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得到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不再受肉体和私欲捆绑的自由。这个事情我们回溯一下亚当跟夏娃的情况，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上过一个大当。上过谁的当呢？上过魔鬼的当。当魔鬼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宣告神不再是你们的神，如果你们宣告离开神的约束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亚当夏娃认为，以为他当他们向神说我们不再以你为我们的神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完全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他们上了一个大当，他们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他们堕落以后，他们堕落以后的表现不但没有得到自由，反而失去了自己本位上的自由，反而失去了自己成为人应该有的自由。我们本来在神的约束之下，我们仍然有人本位上的自由，但是当人拒绝神的时候呢，人连那个本位上的自由都失去了。这个本位上的自由失去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人活在一个境况当中，这个境况就是人被自己的私欲所捆绑。这个捆绑，这个私欲捆绑的背后，事实上有我们看到的是罪恶、死亡跟魔鬼邪灵工作在这其中。因此当有律法的，然后接下来当有律法出现的时候，我们被律法约束了，可是呢私欲的捆绑仍然在那里。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变成一个被双重捆绑的人。在我那而这个双重的捆绑，一方面是律法的约束，另外一方面是私欲和肉体的捆绑。而这样的双重捆绑使我们的里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挣扎，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也是因为这样来产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蒙召以后我们不但脱离律法的约束，而且呢我们也脱离了私欲的捆绑。因此我们一方面不要让自己继续的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继续的在私欲的捆绑之下。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继续的在这个私欲的捆绑之下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在这个态度上面是不要因为脱离律法的约束而放纵自己的私欲，否则我们固然脱离了律法的约束，我们仍然继续的在私欲的捆绑当中。那么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注意我们自己，不要只是想到我们要脱离律法的约束，我们更要想到的是我们蒙召我们要脱离罪恶私欲肉体的捆绑。那么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在态度上面需要这样子。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当我们思考到我们怎么样不受私欲跟肉体的捆绑的时候，我们所需要采取的一个方式，不是像很多宗教里面的表现，很多宗教的里面，许多其他的宗教，他们在脱离私欲跟肉体的捆绑的时候的，在这个努力上面，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消极的逃避，消极的退后，所以他们有，所以很多的宗教，他们是从这个世界当中退出了这个世界，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这样的态度。可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在很多这种生活上面的表现，常常不是消极的离弃什么，消极的逃避什么，反过来来讲，我们是要透过更积极的表现来做什么。那第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说，你要怎么样逃避私欲跟肉体的捆绑呢？你不是消极的退后，你相反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很积极的做一件事情。很积极的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你要很积极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爱心来彼此服侍。那么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当你用爱心来彼此服侍的时候，你就可以你就可以不再受私欲跟肉体的捆绑。那么用爱心来彼此服侍这一句话呢，有一点奇怪啊，你们可能在中文的表达上面不一定看出到底有什么地方奇怪，但是它的奇怪的地方是在于说，这一句话的表达跟前面，你可以说跟这个十三节那里所说的，说的要得自由，这句话是有点冲突的，甚至你可以说跟整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到第十章呢的观念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冲突的。怎么有点冲突呢？可能到现在为止，弟兄姐妹还不太知道有冲突在哪里。冲突在于服侍这两个字。我们现在看到服侍这两个字，我们想到的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看到服侍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太会跟一件事情想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是跟奴隶想在一起。但是在保罗的那一个时代里面，服侍这一件事情呢，是跟奴仆的身份有关系。服侍这件事情呢，是跟奴仆的角色跟职责有关系。所以以当时的情境来看，这句话可以翻译说，我们要用爱心像一个奴仆一样的彼此服侍。这句话更完整的解释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冲突的一个，我们叫吊诡，叫 paradox。 那个吊诡就是，我们蒙恩得到自由，不再是奴仆了，可是我们却要怎么样？我们却要像奴仆一样的彼此服侍。而且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当你得到自由以后，你用爱心像奴仆一样的彼此服侍，这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吊诡，这是一个吊诡。这是一个吊诡。这样的吊诡使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受肉体和私欲的捆绑。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奴仆的表现是怎么样呢？奴仆的状况是，他是受约束的，他没有自己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奴仆呢没有自己的主权，因为奴仆呢他是不是以自己为自己生命的中心，因为奴仆呢是以主人为他生命的中心，所以奴仆的状况是这样。所以奴仆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奴仆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服侍，因为他被要求要做许多的事情，他在那里服侍。而且奴仆的表现是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的自由，他是谦卑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信主之后，信主之前，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奴仆，我们被律法约束， 更重要的是我们被肉体私欲所捆绑。那信主之后我们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呢？信主之前呢，你是不得不受约束，你是不得不受捆绑，你是不能不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常常是在一个非自愿的情境之下，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很多人说我要有抽烟的自由，我们得到了抽烟的自由以后就发现我们失去了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我们没有不抽烟的自由。当我们发现我们得到了抽烟的自由以后，我们就是在烟的控制之下。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当到那个时候，你如果你要戒烟，你就发现你要花非常非常的大的功夫。这个马克吐温说，这个对不起，萧伯纳说过一句话，他说戒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戒了100多次了那就表示说，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是一个不得自由的状况，你做不到，因为你已经被烟控制下。反过来来讲，信主或者说在一个被捆绑的状况之下，是你不想要禁食祷告，但是在律法的约束下你不得不做，你不得不做，你就说、哦、如果我不做我好像违背了律法，如果我不做我就好像我今天不做我这个礼拜就要碰到什么大的问题跟毛病。我们活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个不得不做的情况之下。可是呢，信主之后保罗说我们呢是以爱彼此服侍，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像奴仆一样的工作，我们在那里服侍，我们在那里服侍。但是那一个动机，那一个出发点，跟受捆绑、受约束是不同的。那不是出于被迫，不是出于捆绑，而是以爱的动机、以爱的动力，甘心服侍，做奴仆的工作。这是反过来完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的地方，你没有在那里受约束，你没有在那里被捆绑，你没有在那里说如果我不做我就会怎么样，因此我不得不做。反过来来讲，你在那里服侍，你在那里做许多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奴仆在做的事情，可是你是本于爱的动机，你是甘心情愿的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不同的地方。谁在他的人生命当中给我们立下一个这样的榜样呢？耶稣基督。腓立比书2:5-11那里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就接下来就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甘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看马可福音，整个马可福音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一个奴仆。耶稣基督是一个奴仆，可是呢，他的成为奴仆这一件事情，不是一个不甘心情愿被迫所做的。他成为一个奴仆，他做许多奴仆的服侍的工作，乃是本于一个动机，乃是本于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是他甘心情愿的来做。而这个甘心情愿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机，那个动机就是爱。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不将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的一个机会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本于爱心甘愿服侍，本于爱心甘心做像奴仆2000年前的时候的奴仆一样的工作。我们没有奴仆的身份了，我们不再是奴仆了。约翰福音1章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怎么样？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奴仆了，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也不再有奴仆的约束了。可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奴仆的约束，我们却是甘愿像奴仆一样的来服侍人，甘愿像奴仆一样的行事为人，这是自己甘心情愿的。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也有很多这样的表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很多为了爱的缘故甘心服侍所做的事情。我们当中有无数的人，你是做父母亲的，当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为他换尿布，当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为他做这个做那个，你帮他喂饭，当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帮助他上洗手间，当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要帮他不只剪手指甲，你还要帮他剪脚趾甲。弟兄姐妹，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做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像奴仆一样做的事情。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要求你非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是爸爸妈妈呀，你的身份是父母亲呢，可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像奴仆一样的工作来服侍你的孩子呢？为了什么？为了爱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做许多的事情。做丈夫的，为了爱的缘故，甘心在吃完饭以后，每一餐饭去洗碗。为了爱的缘故，我们做妻子的，甘心每一天每一餐我们做饭给我们的丈夫给我们的孩子吃。你可以不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不是奴仆，你不受这样的约束，你不受这样的约束。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了爱的缘故甘心承担教会当中许多没有人注意到的事情。他们甘心在礼拜天早上8点钟，可能我们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他们就来到教会，他们在那里在厨房里面切菜，他们在厨房里面烧水，或者他们一早起来就来把整个儿童的教室预备好。没有人要求他们，约束他们非要做这样的事情不可。他们不是教会的长老，不是教会的传道同工，他们可以不必做这些事情。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了爱的缘故。许多的人为了爱的缘故甘心承担这一些事情，甘心承担这些大家都不想做的服事。为了什么？为了爱的缘故。这是什么？这是为了爱的缘故而有的一个奴仆的表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肉体跟私欲的捆绑？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用爱心来彼此服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被迫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做我们就害怕得不到神的 credit， 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我们不做神的处罚就要临到我们，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原因是我们愿意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愿意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奴仆。奴仆是什么呢？奴仆是受约束的。所以夫妻之间，我们愿意为了爱的缘故，我们甘心守住我们的婚约，我们甘心对婚姻忠诚，我们不只不犯肉体的奸淫的罪，我们也不犯心理上面淫乱的罪。奴仆是没有自我的，我们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没有自我。我们为了爱的缘故，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可以饶恕。我们为了爱的缘故，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伤痕，我们可以接纳，我们可以用恩慈来对待他们。我们可以为了爱的缘故成为像奴仆一样的样式。这是我们不放纵自己的要诀，也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真自由。这和我再一次强调，这和原先我们的状况有什么不同呢？原先的状况是被迫的，是不得不的，是在压力之下的，是做得很痛苦的，是很挣扎的，是你不想做你也没有办法不做的。现在不同，因为一切是本于爱，你不是因为人强迫你，而是在爱中你自己甘心情愿的，是出于内心的。也因为这样子，当你本于爱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享受在爱里面的。当你因为这样的缘故去服侍人，服侍教会，服侍神的时候，你会很欢喜，你会不觉得你是在牺牲。就好像边云坡弟兄，他在1940年代的时候，当 当一个在中国的一个青年的宣道大会刚刚结束，许多的年轻人被差派到中国边疆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写过一首诗歌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说是自己的手甘愿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愿走上一条牺牲的道路。我的重点在甘愿，甘愿，甘愿。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动机。问题来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本于这个爱的动机来做呢？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爱非常的有限，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爱非常的不够。这个爱的动机，这个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爱怎么能够成为动机来让我们愿意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提出两个帮助我们建立这个爱的动机的要点。第一个是从神那里，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榜样永远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刚才已经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耶稣基督的榜样，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这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活的时候，不只成为我们的榜样，更成为我们的激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不断的来看他，来看他，看他，看他怎么活，让他生命的样方式成为我们的榜样，更让他生命的样式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在这里很容易有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是初信者。当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你开始学习读经的时候，许多人告诉你你要从福音书读起。那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耶稣基督。可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信主三年五年七年的人，我们有一个危机耶，我们觉得说福音书好基本啊，不需要再看了。我们就觉得说那个东西好像是最基本的，我们已经够熟了，以至于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忽略掉重新不断的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在开始的时候觉得福音书很简单，觉得好像保罗的书信比较难。可是等到我信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我发现其实福音书很难，很深，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需要不断的回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在福音书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他活出一个为爱甘愿成为奴仆彼此服侍的样子。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二个，我想提出另外一个让我们在那当中学习有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让我弟兄姐妹，让我们塑造出一个群体。一个人能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以爱互相服侍的环境。这个群体就是什么呢？这个群体就是教会。这个群体就是什么呢？这个群体就是 Boston 郊区华人圣经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这样的群体。因为当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当中彼此成长，我们就可以在这当中有爱的学习，就可以让我们在那当中，我们更学会怎么样子在爱中活出一个以爱彼此服侍的一个状况。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成为一个不冷漠的教会，成为一个不因为我们的人数很多，人与人的关系就彼此疏远的教会。让我们不因为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很多，使得我们的教会给人的感觉是冷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因为人很多，不同的人生在一起，一起服侍，一起生活，我们之间就让我们的摩擦，就让我们的不同，就让我们的甚至我们之间的冲突淡化了我们之间应该有的爱的关系。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当我们活在一个有爱的教会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活在有爱的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爱在那当中彼此学习，我们的爱在那当中我们彼此滋长。因为这样子，我们更能够学会怎么样子 用爱来彼此服侍。当我们在一个有爱的群体当中，当神的爱透过这个爱的群体滋润跟浇灌在那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在那当中学习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用爱来服来彼此服侍。这是保罗所提到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保罗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却不放纵。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从圣灵而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而行，让圣灵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最好的保惠师。好像我六月的时候讲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好的辅导。在这当中，我想我们要认识几件事。第一件事，我们要认识无数的圣经的经文一再的强调我们，强调的告诉我们，当圣灵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而且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谓永远这个字，可能更合适的翻译是叫他持续的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然后呢等一下呢你说错了一句话，得罪了一个人，圣灵就离开你，然后你要再想办法让他再回来。不是这样子，圣灵一直持续的跟你在一起，他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当中，圣灵要在我们当中做许多重要的工作。那当然这些工作呢，我想我们在灵命进森林也好，在许多的机会里面，我们都已经听到很多这样的教导。我想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来引导我们。我在这里所说的引导，还不是指圣灵要引导我们，当我们有两个工作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寻求圣灵引导我们要选这一个工作还是选那个工作，这个还是下一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强调的圣灵的引导，是圣灵要来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里面如何活出一个真自由而不放纵的生命。以前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受律法约束的生命，但是律法上面的字句呢是死的，经义却是活的。在2000年以前犹太人所定的很多的律法的条文，其实你会发现因为它是死的，所以好像已经不能够适用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了。2000年前犹太人所定的许多律法的条文，甚至2000年前这些律法的条文表达了律法的精神，可是呢2000年后呢，这一些律法的条文可能反过来是怎么样，是违背律法的精神的，可能反而会有这样的状况。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依靠神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那么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值得注意的是，圣灵对我们的引导主要的是透过神的话，圣经的启示。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第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要注意的是，将圣经当中神已经启示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更正确的说，圣经这一本圣经是圣灵的默示。圣灵将他所已经默示的话在今天提醒我们，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因为这一本圣经是神的启示，这本圣经神怎么启示出来的呢？是透过圣灵的默示，或者我们叫做灵感。今天我们很容易把圣经和圣灵当作两个独立不同的个体，好像觉得说这我们有时候是圣经的引导，有的时候是圣灵的引导，我们把它分开。所以呢，或者呢我们要这个，或者我们亲那个，要不然就是说，或者我们把哪一个摆在前面，我们把哪一个摆在后面。那这个有时候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危险。在台湾曾经有过一件事情，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有一天召集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到一个殡仪馆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开一个什么，开一个追思礼拜。那他到底是谁要被追思呢？谁要接受这个葬礼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打开一个棺材，然后把他所有的解经的工具书全部都放到那个棺材里面。他说我要埋葬这些东西。那解经的工具书是人的作为，你要把它埋葬了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最后他做了一件事，把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给吓死了。他说最后我要把圣经埋葬在这个棺材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现在有圣灵直接的引导，所以不再需要圣经了。就他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吓得半死，吓 吓得半死。我们把它当作两件分开的事情，我们把它当作两件分开的事情。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圣灵的引导，第一个最主要的，它是透过他已经默示的那个他的引导，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灵最多最直接做的工作是让我们想起许多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启示的话，让我们明白许多神已经在圣灵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话，或者让我们领会许多圣经当中有关的伦理的法则，神的话。当我们面对工作的抉择的时候，当我们想说这两个工作，这个工作呢，这个薪水比较高，但是呢他礼拜天常常要加班，哇，这个我应该怎么样考虑？可是如果我放弃了这个工作，接受另外一个工作，哎呀，这个薪水差很多。当我们在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神的灵就帮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当我们遭遇到生活的难处，家庭的、工作的、事业的，神的灵就让我们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工作上面，当我们和人过不去的时候，圣灵就让我们想起加拉太书第五章后面所说的，圣灵的果子九个味道里面包括的是恩慈跟良善。当我们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带领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拒绝情欲的引诱呢？我们要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和感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发现当我们越顺服，当我们越愿意顺服，当我们越想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敏锐于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常常拒绝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发现我们对圣灵的引导会越来越迟钝。当然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由于我们仍然活在现今的世界里面，肉体的情欲仍然对我们有一时的影响力，仍然有一时的影响力，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看到的是肉体的情欲跟圣灵的工作在那里不断的交战。这里讲的肉体跟情欲，不是这个肉体，不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身体，所以基督教信仰不是反物质的，不是反身体的。这里的情欲指的也不是一般的需要和欲望，这一些需要欲望，我们的身体这些基本上都是中性的。那这个肉体的情，肉体和情欲这个字眼，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它指的是一个欲望，一个倾向。这个欲望跟倾向把我们拉向哪里呢？把我们拉向一个和神相违背的一个路的方向，把我们拉向一个和神的原法则相违背的一个情况。这一种肉体跟情欲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所以肉体跟情欲要拦住我们，让我们拦住我们去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那我们需要在这当中，我们要分辨什么是我们基本的欲望，什么是肉体的情欲。食欲是好的，如果你到了一个年龄以后，你发现你没有食欲啊，你就麻烦了，对不对？你就麻烦了，因为你就知道你的健康有一些问题。食欲是好的，可是当我们贪酒好食到一个地步，以此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至于忘记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是荣耀神的时候，食欲就可能成为肉体的情欲。性的需要是好的，可是当我们放纵这方面的欲望，到了犯淫乱的时候，它就成为肉体的情欲。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分辨什么是基本的欲望，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因此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两个力量交战，一方面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要我们活出一个应有的生命的样子，一方面肉体中的邪情私欲要带我们走向一个和神的法则相违背的状况。这两个力在我们里面交战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两个力量的交战当中去分辨这两个力量到底哪一个是从圣灵来的，哪一个是从我们肉体私欲来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存着一个谦卑寻求的心，其实这样的分辨并不是太困难，你很容易就可以了解 如果你真正的面对自己，真正的面对神，你很容易了解哪里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什么是从什么，什么是从肉体跟情欲来的。那么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分辨，可是第二步就是当我们能分辨的时候，在态度上面和立场上面，我们要做抉择，我们要顺服谁？我们要顺服圣灵呢，还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态度上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胜过肉体和情欲。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第二个重要的总纲。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要用爱心彼此服侍，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然后接下来保罗用很长的用几节的篇幅谈到，那么怎么样我们所要逃避的肉体的情欲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样看到什么是圣灵的果子。这个部分我只能够用一两句话简单的来讲，肉体的情欲的表现在这里列了12项，可是12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性的放纵，因为这个部分呢是最容易显在肉体上面。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那个不合法的、不在神所设立婚姻观中的性行为是肉体情欲的表现。保罗更进一步提到，在性方面的放纵不只是有行为发生了，连在性方面放纵的态度跟有的那个表现，保罗也觉得这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保罗强调的呢是异教的污秽，强调不可以拜偶像，强调不可以去碰邪术上面的东西。第三个保罗特别强调的是人际上的伤害，在这边保罗特别提到人际上的伤害常常源于以下的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第一个是仇恨，第二个是竞争，第三个是嫉妒，这些呢会让我们在人际上与人产生伤害，产生冲突。第四个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能够嗜欲无度，在正常的需要上面没有节制，就会导致我们嗜欲无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不能够喝酒，保罗甚至告诉提摩太说你的胃不好，你应该喝一点点酒，可是呢如果你放纵喝酒的欲望到一个地步，那就变成什么？那就变成酗酒。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这跟后面讲的圣灵的九种果子呢是怎么样，是的最后一个节制是一致的。那么在这里讲到放纵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呢？放纵肉体的结果，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呢不能够承受神的果。我想在这个地方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无限度的放纵肉体的时候，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连神的果都失去了，连我们的信仰都放弃了。那么接下来保罗提到了九种果子，我在准备的时候就一直想说我怎么讲这个九种果子，因为我记得几年以前呢，我们是用整个暑假的主日学讲了圣灵的九，一个果子里面的九个味道，仁爱、喜乐、恩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很详细的谈到这九个果子，这个同一个果子九种味道，这每一个味道的这个每一个品德是怎么样。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或者是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从我们教会的这个录音的设备里面去找到这两年前所开的主日学，从那当中听到不同的传道同工、不同的长老他们怎么样来讲这圣灵的九种果子。我们没有时间在这个地方继续谈到，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活出基督徒新生命的样式应该有的几个法则。第一个，要以爱心来互相服侍；第二个，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当我在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所唱的，刚才所唱的其中的一首诗歌，那一首诗歌是求主教我如何爱人。事实上那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其实如果你们记得没有错的话，我在安牧的时候诗班所献的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歌，那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也盼望的，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学习求主教我如何爱人。我们知道这一些总纲、这一些法则不是我们听完了我们就可以做到的，是我们一生要来学习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一生来学习活出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新生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得到自由。主啊，帮助我们对你的爱有更多的体认。主啊，让我们能够，我们的里面能够满意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以至于你的爱能够从我们的当中流露出来，能够活出一个彼此服侍的样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求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每一天越活得越来越像你，活得越来越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子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